美国海军驱逐舰拉森号驶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中国表达强烈不满。美国政府与国会达成预算初步协议，避免政府再次停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大地震，伤亡人数已经突破2000人。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27号星期二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军舰正式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水域航行，国际间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节目中我们有来自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共18届五中全会进入了第二天，会议到底有哪些看点，与以往又有何不同呢？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海军正式展开了对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巡航行动。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星期二驶入了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范围。这项举措呢，被视为是美国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它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拉森号是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编号 DDG-82， 它是在1999年下水，2001年服役，前沿部署在日本的横须贺，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现任舰长是海军中校罗伯特·弗朗西斯。美国海军说，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拉森舰作战中心常常会听到中方所传来的无线电通话，使用的英语很清晰，而拉森舰上的两架海鹰直升机的飞行员也会听到中方的问话，直升机飞行员也以专业方式向中方重申，他们是根据国际法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拉森号在星期二的使命已经完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那么据信，中国在主壁礁上驻有大约200名军人。原本主壁礁仅仅在海水退潮时才会露出水面。我们看到，美国派遣了部署在横须贺基地的宙斯级盾的驱逐舰拉森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上午，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主壁礁的中国人工岛周边12海里内进行了航行。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拉森号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临近海域，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监视、跟踪和警告。此外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北京出席中日韩研讨会期间，回答记者询问时也说，有关美国军舰进入中国人工岛12海里航行的事件，中国正在核实中，如果属实，中国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另外呢，在日本方面，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日本不方便对美军的做法逐一做出评论，并且表示正在与美方密切的交换信息。菅义伟强调，大规模填海造岛是让紧张升级的单方面行为，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主壁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还有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个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星期二在谈到这项问题时说，他看不出美方的做法有什么问题。阿基诺3世表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各方一直都强调航行自由，每个国家似乎都说要保证自由航行，如果没有哪一方是怀有敌意的，也就不应该有紧张的局势来出现。美国国务院呢是在星期一的下午宣布即将要展开行动，并且强调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是不需要与别国来协商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More broadly, you don't need to consult
更宽泛的来说，
当你在国际水域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时，你不需要与任何国家协商。国际水域航行自由的根本就在于它是国际水域，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协商来做这些事。
霸三号驱逐舰呢，前往南中国海巡弋，并且进入了中国在那里的人造岛12海里的范围内。中国方面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奉劝美国要三思后行。我们下面先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美国军舰10月27号驶入除壁礁12海里范围之内，中国先前将那里的珊瑚礁建成了一个人工岛。另外，美国军舰也在美济礁近旁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以测试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中国在争议海域建造人工岛不能给中国带来主权。中国当局表示，美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援引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他呼吁美方三思而后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称，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美国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并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当中，美国军舰还要进行更多的巡逻，并且也将在越南和菲律宾在同一海域建造的人工设施附近活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周边国家也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美国表示已经清楚地向北京表明，在那一海域的自由航行非常重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东京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是一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针对美军的这项最新行动，派遣了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前往南中国海巡航，并且进入了中国所声索的南海岛礁12海里内航行，中国方面做出强烈的回应。我们刚刚也为您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记者提问时是奉劝美方三思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另外呢，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也再次的做出了发言和回应。我们下面就立刻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由东方来为您报道今天在北京的最新反应。东方你好。
玉伟你好。
是东方，我们刚刚稍微在报道当中已经看到了，包括了外交部发言人还有外交部长都做出了回应，简单跟我们谈谈官方的回应，还有官方媒体又是如何报道的。
是的，美军这次行动呢是向这个中国发出了一个最强烈的信号。那么今天上午呢，是王毅，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一个中日韩的研讨会，当时的情况呢并不明显啊，并不明确。当时很多媒体呢还报道说，就是美国国防部否认这个美国有军舰啊靠近这个岛礁。那么中午的时候，大概是有记者问到王毅说了这句话，我们正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属实的话，奉劝美国，就是美方啊，那几句话叫三思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很多媒体呢都把这句话作为标题。那么下午呢就比较明朗了，外交部发言人呢陆康他就表示啊，说美国这个拉森号军舰啊是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岛屿附近海域，所以呢是中方有关部门呢依法对美方的军舰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那么美国这个军舰呢行为，他说是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利益，那么也危及了岛礁的人员设施安全，损害了地区的和平。我们注意到啊，他用了这几句话，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就是口头上表示不满和反对，也没有召集大使，也没有是这个抗议或者强烈抗议之类的话，就是用了一个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那中国的媒体呢今天纷纷发表文章，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呢就说，这个南海本无事，那么美国来搞事，有人想找事啊，中国不怕事。那么就是说用这四个事的这个排比句呢，称美国派军舰巡航呢是来搅局，说这个行为啊做派啊令人诧异，这种挑衅行为啊有悖于一个国际大国的承诺。那么澎湃新闻是上海的新新闻啊，这个新媒体头号的标题呢是说，美国宙斯盾要是闯入南海， 如果遇到中方这个全方位的啊这个打击，会成了一个死盾，所以这个比较强烈。
嗯，
环球时报呢发表了一篇，及时的发表了一篇社评，因为他注意到中国大陆媒体啊这个网络上的议论纷纷，他就说呢，说他这个标题是这个奉劝闯十二海里的美国军舰做做样子就滚蛋，用的话呢十分的粗俗。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呢，五角大楼看来呢是来挑衅，给中国出难题的。他说现在啊是考验中国人智慧和意志的时候了。中国人呢现在首先他警告中国人民说，千万做到别乱，别气着，别生气，要保持充分的镇定从容，要理性看待来自美国的骚扰。如果中国舆论一下子受到羞辱，感到是对羞辱，那么我们自己内部充满了怨气，然后相互指责，甚至指责政府怎么办呢？所以而且还这个对外喊一些，放开嗓子喊一些兑现不了的硬话，那么就显得中国进退失据啊，美方的骚扰目的呢就达到了。
是东方。好，我们现在跟东方，你现在还听得到我们节目现场吗？好，东方的连线现在暂时的中断了，不过稍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继续连线到北京，来看看在中国今天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那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出动了拉森号前往南中国海的巡弋行动，不止在北京，在全球都引发了关注。美国方面强调，这是为了保障当地水域的航行自由，不是针对中国。美国的行动能够带来改变吗？那么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歧能不能化解呢？稍后我们也将继续通过 Skype 来邀请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为您进行分析。不过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请您收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or labor wars, that's not my job.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海军驱逐舰拉森号在星期二进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进行了自由航行。这个消息呢，在全球都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那么继续呢，我们就要来看看美国的这次行动到底能不能带来改变，美中之间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歧到底该如何化解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 Alexander Sullivan， 我们先来欢迎他。小磊，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哎，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这个时候采取这项行动，美国这样做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它能够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动吗？
那么按照我对奥巴马政府的特级事务的了解，现在举行这种行动比较有理。虽然中国跟他邻国在南海分歧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人造岛礁这具体这个问题，你要想起就是只有13年夏天之前只引起了专家关注，没那么突出。所以这一年期间，你就是只在外交政策方面上有了伊朗核协议、TPP、气候变化等极其复杂的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且不说上个月习近平访美，所以呢，至于航行自由行动的那个话题，我估计奥巴马政府会说这是最早的合适的机会。那么中国的就是人工岛礁已经不能解开了，但这个行动表示中国不能用这些岛礁威逼或震慑美国或者他的同盟，所以说美国无论如何会维护国际法律，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岛礁上建设什么设备的选择。
是，确实。丁小磊，我们知道你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美国方面采取这次的行动，当然也是要向中国宣称对这些人造岛礁的这个领海具有主权来进行一个挑战。我们知道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所谓的低潮高地，也就是说在低潮时它会露出海面，但是在涨潮时就消失，这样的岛礁呢是没有符合不能主张领海的。所以这次拉森号的相关巡弋行动是根据美方的说法确确实实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对不对？而且据我们了解，美军过去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行动，是不是？
你说对了，今天的行动的细节就是你已经提到了，但是拉森号进入了美济礁主臂礁的12海里，进行了一些根据符合国际海洋法，就是国际海洋法范围内的行动，军事行动，这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不管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宣称这些岛礁本来是低潮高地，高地不能主张领海，所以临近的海域都是公海，美国行使航行自由，不必与任何国家协商，沿海国家不能干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有些中国人认为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刺激中国，这不是一个反中国的动作。如果目的是刺激中国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在习近平访美时候就进行了？但是美国你提到了美国经常举行其他的自由航行行动，甚至表示同盟国家的某个宣称或者什么的超出国际海洋法的范围。你要13财年之中，美军举行了对19个国家的类似行动，其中7个是同盟国家。
是，好的，那么谢谢小磊为我们的说明啊。那么继续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方面的反应。刚刚你可能也听到了我们的报道，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的外交部长都表达了口头上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但是很多人说，中国除了口头表达不满之外，是不是还有可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呢？那么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的这种有关于领海的争端，到底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来化解呢？
那么很多人说外交部发言人说出的那个教区或者是警告很强烈，我觉得是比较慎重的。但是他也说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有报道说这是中国海军昆明号驱逐舰这么做的。如果这就罢了的话，那就最好。中美两国可以和平的管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外交部甚至不意识到其他机关处决的决策，您可以看到2007年的那个反卫星的那一事件，但是而且呢，美军从此会一而再再而三举行这种行动。如果后来中国的势力采取什么比较激烈的反应， 比如说派遣海巡、海警或渔船干扰美军舰，或者打开火控雷达。如果他们采取这种措施，可能是会给国民表示中国不是被动的，不会让我很惊讶。我希望不会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艾小磊给我们所做的最新的分析，谢谢小磊。那么除了美中两国的最新反应之外，美国在亚洲的最大盟友日本又是如何看待美国海军的这场最新行动呢？稍后我们将有来自东京的现场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this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日本政府呢，今天对美国军舰驶入了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水域表示，日本支持美国的行动，并且强调国际合作维护开放、自由、和平海域的重要性。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军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戈兰，先跟我们谈谈日本的政府方面今天是怎么样表态的。
好的，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和那个官方长官菅义伟今天几乎在记者会上都是同一样的用那个表达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这个立场主要是两个方面，两个讯息。第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共同的来维护这个开放的自由和平海域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填海造岛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现状、提升紧张的这么一个行动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忧虑。宇文，
是。那么戈兰，我们另外再来看看日本方面的舆论又是如何来报道美军的这项最新行动。
好的，日本的舆论基本上认为，几乎是一致的认为啊，就是今天这个事情以后，中美的关系呢会趋于紧张。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认为说美国的这个行动一方面是为了牵制中国，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为了向同盟国和友好国来展示美国在这个地区安全保障方面的所承担的角色。那么日本的传媒的这一段日子以来在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纠纷的问题上，其实因为日本的主流传媒和舆论都没有都不承认中国的这个划分这个领海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是在国民党时代起就是按照九段线的这个划分法，把大部分甚至有人说是所有的南中国海都在中国的这个领海之内。但这个划分的方法呢，在日本的传媒看说来的就是说只有中国是这样分的，不是一个国际的划分的方法。所以日本的传媒有的看他的本身的立场是怎么样，有的呢是比如说他本来就赞成美国非常一直在呼吁美国的军舰应该来的这种传媒就今天就在表达说终于来了。那么其他的一些传媒，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轻中的这样的一些传媒呢，就是保持一种默认的这么一个立场。
是。那么戈兰，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这次在南中国海美军的巡弋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接下来有一场峰会的一个讨论焦点，那就是11月1号中日韩三方要在首尔召开的三方峰会，跟我们谈谈目前峰会的准备情况如何。
好，根据今天王毅在这个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中日韩的关系研讨会上说的那个话来看，中国还是准备就是11月1号召开这个就是赴这个韩国的首尔参加这个中日韩峰会的。那么这个峰会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日本首相安倍能不能够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谈，能不能够和李克强会谈。那么现在从中方的这个表态和韩方的表态来看， 其实都还想跟和日本会谈，但是呢同时也在发放就是历史问题的讯息，要求日本呢就是不能够就是回避这个历史问题。可是呢就是在今天这个美国的这个和中国的这新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前景之下，那么未来几天在这个召开这个峰会之前的几天之内，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会因为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会影响到这个峰会呢？还有一点点的未知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那么我们看到了，就在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巡弋的同时呢，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正在北京召开18届五中全会，会议在今天进入了第二天的议程。这次会议与以往有没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发展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我们先来欢迎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啊，这个很有意思。有些人的观察是，按照以往惯例，我们知道在中共召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只有在会议闭幕发表公报的时候，外界才会得知会议的内容。不过这次的五中全会好像有一点不同，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在星期一以头版署名任仲平的文章啊，基本是点明了五中全会的重点内容，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呢？
我想这部分呢和这次五中全会延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本来这个五中全会照理说应该是在这个月的这个上旬就开，可是一直这个拖到后面，你再拖下去就成话了。另外呢也由于这个这一年多来这个习近平打大老虎的行动，这个造成那个党内的这个高层这种权力斗争，那么因此呢外界都对这个事情的情况有相当的关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他的五中全会就是比过去的这个同样的这种会议呢就更引起外界关注，所以我想他们对这个事情做一个交代也有他的道理。
是，那么胡平先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次会议到底可能有哪些重点呢？很多的分析都认为重点在经济，也就是要审议这个所谓的“十三五”规划来让它通过。那也有人说，这个“十三五”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放缓、所谓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的第一个5年计划，所以非常的重要。您认为它真的如此重要吗？
我想，当然，官方宣布的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十三五”规划。不过呢，我想，外界更关心的其实还是这个人事安排的问题。对，当然，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次“十三五”规划是发生在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之下，那就是20-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呢，第一次破7，而且呢，也估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而且从第三季的增长速度来看呢，甚至还有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怎么样进行，当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想实际上，我想大家关注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它的人事安排问题。
是非常有意思，胡平先生，您说重点其实应该在人事。我们看到中国的央视说，这次会议啊，这个人事调整只是一个流程，不是会议的重点。官媒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那您就来跟我们分析，到底这次五中全会的人事安排，我们应该着重关注在哪些方面呢？
那就是因为习近平打大老虎行动进行了这么长段时间以来，那么在高层各派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如何？换言之，习近平到底有多大的权力？这个对今后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接班这个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啊。只是呢，说起来，这次会议恐怕能够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非常有限的，顶多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比如最简单的一条，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之后谁来接他的接班啊？那么按照过去的情况，按照已有的情况来看呢，那显然是这个按照年龄来说，那就是胡春华、孙政才啊是最有接班的可能啊。但是呢，毕竟你这次五中全会对这个问题他又不会做出特别明确的规定啊，只有到了这个十九大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因为按照规矩，你现在的这7个常委，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之外，其他5个都要退下，而你未来的20大的接班人必须要在19大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这个至少过去的惯例是如此。那么哪5个人会去顶替现在的这5个 这五个人谁会摆上主机班的架势，这个现在你五中天还看不清楚。不过只是有一点很清楚的，就是说呢，从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就发表文章，就对团派提出批评，就说团派的人这个阅历不够，提升的太快，而且还点名提到了胡春华和其他的一些团派的大将，那么周强啊等等。而大家都知道呢，实际上呢，这个胡春华至少到目前为止，在那个下面一代的接班人中间是处于一种领跑的地位，就给人感觉呢是一副要接总书记班的样子。而这个习近平呢，从派系上来讲呢，他可能又不可能信任胡春华，因此他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对这个事情外界有很种种说法，比如好像我看很多都提到可能要让胡春华去当这个新疆的自治区这个书记。那么大家都知道新疆是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各省自治区中间最难治理的一个地区。原来的张春贤本来就认为是中共这种官员中间相当能干的一位，结果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成效。那你很难相信呢，胡春华去接任这个位置，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能做出就有很大的起色。那如果他做出没什么起色，情况没有什么好转，那么这么一来，自然你在十九大你要进入常委，或者你要摆出这个进一步接任总书记这个班的这个架子就变得更玄乎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恐怕的就是多少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信号。
是，最后我们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外界也很关注，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您的看法呢？30秒时间。
我以为王岐山恐怕还是要到年龄这个退休，因为这个他对习近平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惯例是难度是相当的大，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起来呢，习近平在打大陆方面的进展也不是特别顺利。那至少我们看到在之后我们那个常委一级包括前退休常委的这一级的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动了。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想王岐山要十九大之后继续留任可能性还是非常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那么中共18届五中全会将会在星期四闭幕，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会议的最新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作为全球盈利最大的企业，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却不断地违反劳工法，为什么呢？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苹果公司今天将要公布他们的第4季度盈利，一般预料苹果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盈利最高的公司之一。但是呢，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最近发表的报告却显示，一家在中国上海生产苹果 iPhone 的代工厂，他们的工人工资却是当地的最低标准。那么中国劳工观察项目的协调人史凯文 Kevin Slayton 先生现在已经来到了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我们就会请他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史凯文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份最新报告是中国劳工组织花了2年的时间在中国进行的一个追踪调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份报告有哪些内容。
我们2013年做了针对一个台资公司叫和硕的3家在中国的工厂的一个调查，然后我们2015年就是前几个月我们又做了一个跟踪调查，比较这2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改善非常的有限，就是我们发现每一个工人一般也是一天12个小时班。 然后他们的加班时间是强迫的，他们公司就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他们也没有选择，就算不是强迫的加班时间，他们也无的选择，因为没有加班也不行，他们赚不到生活的工资。有很多安全问题，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多年来一直提到，苹果就是做苹果产品的中国工人，他们上班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培训的项目，所以他们很多根本不知道，工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接触到什么样的有害的物品在生产线上，不知道长期接触到这样的物品对他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险。这个就是其中几个问题。其实我们发现了23类的问题，包括他们宿舍很差，他们有不付工资的加班时间，有很多不同的违反问题，违反中国法律的问题。
是，那么石凯文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份调查当中你们也注意到了，就在这两年的期间，这家在上海的代工厂有发生了十起年轻工人死亡的事件那当然这还不可能，这还可能不是完全的数据，这是你们所得知的。那跟我们谈谈这十起死亡事件，这些工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跟你刚刚所提的这个缺乏安全规范有没有一些关联性呢？
可能缺乏安全措施是其中一个部分，就其中一个原因，有那么多的年轻的工人死亡。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十起案件当中我们了解的不全，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知道工人死了，但是医院判断是一个，他们会说非正常死亡，或者是就是叫猝死，是一个很不清楚的一个死亡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一些案件，是因为工人请不到病假。他们比如说有一个15岁的童工，他在2013年叫石兆坤，名字叫石兆坤。他201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肺炎，一个比较正常的病，这个是可以治疗的，没有问题。那这么年轻的人应该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他因为请不到病假，病假很难请，所以他。就是继续工作，每天那么多加班，然后最后就身体受不了，他就死亡了。
是，所以可能都有一些关联性。那么最后我想可能也要请教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石凯文先生，我们知道苹果公司一直强调他们是平等待人，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这家代工厂是台资的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那么但是为什么中国劳工组织现在认为苹果公司必须要为这起代工厂所给劳工的待遇来负起最大责任呢？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的，我们认为是苹果是负责，苹果有主要的责任。它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还有电子行业一般，它的国际供应链当中，大部分的那个盈利都是集中在品牌的手上。那品牌就是说苹果啊，然后我说大部分是指，比如说一个 iPhone 当中。有一些专门的那个分析公司分析出来，一个 iPhone 当中可能有50%甚至更多的盈利是到苹果的手上，但是公司那个工厂收到的可能有几块钱，4块5块钱，其中那个部分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是给工人的，比如说一个工人一个 iPhone 有1分钱美金的一个价值，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这个是非常不平等的，而且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钱的不同，这个钱的分配的不同，我们就知道苹果有最大的影响力。苹果肯定是可以，如果他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劳动成本，他肯定是可以改善这些问题。重点是他要最大化他的盈利，这个是根本的问题，是他要最大化他的盈利，所以他不愿意付出一点点的盈利，1%、2%的盈利，去改善这些问题。
是，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啊。我们感谢这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的石凯文先生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关注中国劳工议题，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中国劳工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要来听听美国专家是如何分析中国的解放军。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官员预计，星期二他们将更准确地来获知一次里氏 7.5 级的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财产损失。那么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赴更加偏远的灾区。地震是星期一发生在阿富汗北部人烟稀少的巴达尚河省，造成了至少304人丧生，有近1900人受伤。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证实至少有184人丧生，1400多人受伤。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有76人丧生，268人受伤，不过他表示死亡人数还有可能急剧的上升。中国异议人士和藏族活动人士，他们在星期二早上到了英国驻台湾的办事处门前来举行抗议活动。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人权标准倒退，
人权标准倒退，
宣布宣布宣布
宣布宣布宣布。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前中国天安门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乌尔开西和王丹指出，英国政府为了获得与北京之间的贸易交易，赋予一个没有法治的政权以合法性，
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的奴颜谄媚的态度呢。
We regret that Britain is becoming the worst offender。
我们为英国政府正成为最恶劣的罪犯而表示遗憾。令人悲哀的是，英国政府因为迫不及待地要与一个集权政权达成商贸交易，便赋予这个没有法治、没有言论自由以及具有地缘政治野心、危及其邻国乃至世界安全的政权以合法性。
但是我们最具体的诉求就是要求英国政府一定要以政府名义出面向邵江个人表示道歉，否则我们不会就这件事，就是我们还会，如果英国政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当然会继续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上星期三，邵江因试图越过横栏挡住习近平的车队被伦敦警方逮捕。两名藏族活动人士索南雀登和江白拉姆在习近平车队经过时，因为试图展开代表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而被捕。美国之音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到，美国与印尼同意要加深彼此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举行了会谈。白宫方面说，有关会谈是美国的重心转移亚洲计划的一部分。奥巴马总统是在星期一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威。
滥砍滥伐造成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席卷印尼的厄尔尼诺气象，导致印尼许多地区笼罩在碳排放的迷雾中。灾难迫使印尼总统佐科威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谈之后提前结束他的美国之行。美国和印尼领导人会谈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安全、贸易、恐怖主义和海事合作。
Given Indonesia's large population,
鉴于印尼人口多，在亚太地区占有领导地位，拥有民主的传统，是一个穆斯林大国，有宽容与温和传统，以及印尼在经济贸易发展方面所担当的角色，美国非常愿意同印尼成为伙伴。印尼的经济是开放的，我们拥有 2.5 亿人口，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印尼有意愿加入 TPP。
白宫表示，这些会谈是美国重心转移亚洲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奥巴马在4月、9月和10月初分别依次接待了日本首相、中国领导人和韩国总统的来访。印尼代表了半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但是专家认为这个国家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印尼同美国的贸易水平与洪都拉斯和一些中美国家等同，它拥有 2.5 亿人口，这种贸易额小得可怜。
尽管佐科威表达了对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兴趣，他遭到了来自国内的强烈反对。
他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印尼还需要更强健的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美国推动塑造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平和安全模式的时候，印尼在亚太地区仍然是一个关键角色。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另外呢，美国国会领导人已经与奥巴马政府就一项政府开支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以避免白宫还有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预算问题上再度形成僵局。众议院议长贝纳还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里德牵头进行了为期好几个星期的谈判，那么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初步协议。近年来呢，中国在海洋主权争端中所表现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和警戒，而美国的军事分析家还有决策人士，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军力扩张是不是有其他的意图，以及未来中国军方将会如何来使用更具有远征实力的军事能力。我们来看看记者钟晨芳还有任于洋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在一本新书《202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提出他们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和分析。共同出版这本新书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及太平洋美军司令部10月23号在华盛顿为这本书举办了一场发布会。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情报官韩立在会中表示，对中国2020年以后的长期军事战略目标信息透明度缺乏，因此现在能够确定和预测的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主要和次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over Taiwan.
很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准备为台湾与美国的大量军事介入而战。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有几个次要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些消息来源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其他可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中朝边境和中亚，当然内部维稳也是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要准备的方向。
And of course, internal stability is always a mission. So that's the mission set for which the PLA is working towards for 2020.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科尔认为，解放军2020年至2030年的战略方向仍然以地区为主，其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第二岛链的事物都是他有能力可以掌控的。戈尔也提醒外界不要低估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决心。
In the event of a, what they would call a core interest, such as Taiwan,
在涉及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事物上，例如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武力来防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目前的独立状态，即使他们事前就知道美国军力会击垮他们，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在那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有内部政治因素的理由。
参与国际维和及打击海盗等行动后，开始逐渐具备全球远征能力，将来中国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可能涉及与美国利益的冲突。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慧玲认为，在2025到2030年之前，解放军可能在全球具备有限度且短暂性的军事投射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们在非洲或者他们在南美，他们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长期的看法，也会对这些地区有负面的影响。我也觉得会把美国的政策复杂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新书的前言中指出，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人们了解中国如何为支持其利益而使用这个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天来中国的一位话题人物，这是意义艺术家艾卫卫，他已经接受了柏林大学的邀请，受聘做该校的客座教授。艾卫卫呢，星期一在学校的记者会上也谈到了他指责丹麦乐高玩具公司因为政治考虑拒绝出售大批乐高积木给他。 他说呢，他将要设立收集点来接受外界捐赠的乐高积木，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这项艺术创作呢，是用乐高积木拼出中国艺艺人士的肖像，将要在澳大利亚进行展出。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艾薇薇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在展览当中有一件作品，我是用乐高来组成一组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里的有20个人物，他们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些坚持言论自由的一些人物的肖像。那么我们是希望用这个用乐高来完成这组肖像。当然我也感到很吃惊，乐高公司拒绝了这个我们的这么一个批量的买乐高的这么一种可能。
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际间的重要消息。土耳其将要在11月1号来举行大选。那么不久前在安卡拉一个库尔德人和平集会遭遇炸弹袭击，给这次的大选蒙上了阴影。对于安全威胁的恐惧也在使这个国家走向更深的社会分化。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奇维尔发回来的报道。
土耳其民众又要去投票了，这是6个月内的第二次，竞选也变得日益的激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领导土耳其13年了。分析者指出，这一政党在执政初期善于调和各方矛盾。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开始，这个国家就见证或经历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但或许直到正义与发展党上台的头10年，人们才第一次觉得社会分化的问题要结束了。
肯特尔说，在埃尔多安给予库尔德少数民族更多权利以及部分承认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之后，民众就对解决社会分化问题充满了乐观。然而政治氛围却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2011年之后，我们或多或少的又感觉到了社会分化。正义与发展党更专注于它的一种很具体的定位。
批评人士称，执政党变得越来越保守和独裁。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泽伊雷克，遍布着亲库尔德人政党人民民主党的旗帜。
埃尔多安曾经不错，但是在上次6月份的选举之后，因为他没有赢得选举，他就变坏了。埃尔多安就是对库尔德人战争再次打响的原因所在。
土耳其政府指责库尔德工人党分离主义者重启叛乱活动。与此同时，土耳其也被深深卷入叙利亚的内战。这场内战迫使200万难民涌入土耳其。土耳其潜在的领导人们只在一点上有共识，就是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但是各方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看来在加剧土耳其国内的分化。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说，他把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强国。
库尔德人、土耳其人、阿拉维派、叙利亚人，还有阿拉伯国家所有被政府压迫的人，埃及穆尔西的支持者，他们都喜欢埃尔多安。
现在各方支持者都情绪高昂，下届政府的一大挑战将是弥合土耳其社会日益扩大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你们看到的呢，他们这些人士呢，是逃离战火纷飞的祖国，来到美国，想要寻找更好的生活。就在当年，有成群的东南亚人，他们乘船驶向美洲大陆。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们知道的是，他们正在逃离在越南还有在柬埔寨的战乱。如今他们有些人生活在美国，这个既有点像但却又不太像难民定居点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记者阿拉巴萨迪从阿拉巴马发回来的报道。
这个地方就是拜尤拉巴特里，阿拉巴马州的海鲜之都。在这里，虾就是国王。
有很多亚洲人涌向了这里的社区，他们非常好的适应了这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东南亚地区难民潮，很多人驾着自家的渔船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
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将要去美国，直到他们让所有人都在关岛下了船，那时我才知道我们要去的是美国。
所以阮东一家人就先在这个西太平洋的小岛上短暂停留。
他们在岛上有个营地，我们在营地里待了大概2-3个月，之后有个赞助人带我们去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
对新移民来说，赞助人是帮助他们适应在美国新生活的人，但阮东说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和赞助人签了合同，所以当我们到达巴拿马城的时候，按合同为他工作了3个月，所有人都没拿一分钱。
阮东的父亲最终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工作环境，就是下海捕虾，做他曾在越南做过的那些事。他带领全家老少一起捕虾，工作十分辛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而对于像阮东姐夫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
我父母在越南时就是捕虾的，到现在仍然在捕虾，只不过小船现在换成了大船。
尽管他们并不总受当地人欢迎，但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捕虾业若是没有他们会怎么样了。
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要是现在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捕虾的生意还能剩下多少。
他们可能几十年前就下海奔向美国，现在远离故土，在并不那么理想的环境里工作，但至少这里是他们的家，一个远离战火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阿拉巴马州拜尤拉巴特里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我们知道鸡蛋有很多种吃法，但是怎么用美语来形容呢？我们让白杰来告诉你。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火萤 2060 的话题，就是你去餐厅的时候怎么点鸡蛋。 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 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 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 你希望鸡蛋怎么做？ Hello, welcome to Hometown Cafe. What can I get you for breakfast? 你好，欢迎来到故乡茶餐厅。您早餐想吃什么？ I'd like 2 eggs, please. 来两个鸡蛋。 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 cooked? 你希望鸡蛋怎么做？ Over easy, over easy, over easy. 两面煎三黄生。 Over medium, over medium, over medium, over medium. 两面煎三黄半生。 Over hard, over hard, over hard.两面煎蛋黄全熟。 What would you suggest? 你建议怎么样好呢？ An egg cooked over easy means that it's fried on both sides, but the yolk stays runny. Over easy 就是鸡蛋两面被煎过，但是蛋黄还是液体状的。 A over medium egg means that it's fried a little bit longer with a semi-solid yet still runny yolk.Over medium 就是说鸡蛋两面都被多煎一会儿，蛋黄有点硬，但是还可以流动。 An egg cooked over hard is also just a fried egg. The yolk is cooked through completely. Over hard 或者 fried egg 就是一个蛋黄被彻底煎熟的鸡蛋。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ike your eggs? Over easy, over medium, or over hard? A fried egg. OK,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留在电视机旁继续收看稍后由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去看看这个星期六才是美国的万圣节。不过看来在乌克兰的哈巴狗，他们也准备好要先过节了。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军舰今天也就是星期二驶入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被视为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讨论的热点话题。另外呢，上星期二香港警方证实一天前被殴打的大陆男性游客已经死亡。那么零团费购物团的乱象为什么存在？路人与港人的关系到底怎么了？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与此同时呢，国人跨出国门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有分析调侃说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国人的出国梦。那么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挤出国门？这与中国梦是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三个话题。不过首先请庭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庭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导弹驱逐舰星期二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片岛礁的12海里范围，这一举动被视为美国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报道称，拉森号在一架美国海军 P8A 侦察机和一架 P3 侦察机的护卫下驶入朱碧礁。朱碧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拉森号前沿部署在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中国外交部说，在拉森号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后，对其进行了监视、跟踪和警告。美国军方消息称，星期二的行动顺利完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美国派遣部署在横须贺基地的宙斯盾驱逐舰拉森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朱碧礁的中国人工岛周边12海里内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拉森号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此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早些时候在北京出席中日韩研讨会期间回答记者询问时也表示，关于美国军舰进入中国人工岛12海里内航行一事，中国正在核实当中，如果属实，中国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在日本方面，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日本不便对美军的做法逐一做出评论，并表示正在与美方密切交换信息。菅义伟强调，大规模填海造岛是让紧张升级的单方面行为，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问题。朱碧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星期二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他看不出美方做法有什么问题。阿基诺三世表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各方一直都强调了航行自由问题，每个国家似乎都说要保证自由航行，如果没有哪一方是怀有敌意的，就不应该有紧张局势的出现。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二说，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受星期一里氏 7.5 级地震影响的灾民，并将在进行全面评估后宣布一项救援计划。谢里夫召集高层官员开会，听取有关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发生地震后的受灾损失和救灾情况的报告。根据阿富汗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已公布的数字，有306人丧生，1900人受伤。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证实至少有185人丧生，1450多人受伤，部落地区还有30人丧生。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军舰今天，也就是27号星期二，驶入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朱比礁12海里范围，被视为是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中国外交部说，美国这一举动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而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当天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那么，中国人造岛礁在南中国海的崛起，是否注定引发这一争议水域的海啸呢？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周斌呢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周先生，那么美国的这次的这个举动呢，您怎么看？是不是说呢，他在对这一带的这个水域所做的这个宣示的一种升级呢？周先生。
啊，应该是的，因为美国一直都没有进入中国宣称的这个所谓十二海里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范围，显示出美国政府呢，在各方的压力下，尤其是对自己盟国的承诺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做出一个就试探中国底线，或者是试探中国现在的态度的这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呢已经进行了，而且中国方面的反应呢相对过去很多这个比较言辞的一些反应呢相对温和。这个温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中国方面呢只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另外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和王毅呢也说，这个美国要对自己的行动三思，没有讲出像这个以前要这个提出的抗议这样子的，说你要对后果要负责任啊，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话语。因此呢，这件事呢对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南海方面的这个作为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而且中国方面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想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正面冲突。
好，谢谢周斌。那么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举动？那么是不是像刚才周斌先生讲到一样，美国呢是出于各方的这个压力呢，必须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中国呢在这方面的反应呢，就是说不是太实质，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监视。那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是这样，我觉得最多就是算达成了危险平衡。这个结局呢，其实在前几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范振龙向外面宣布，中国绝对不会擦枪走火，哪怕是涉及领土问题，实际上结局呢就是已定，说明中国不会采取的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应对。但是呢，这个危险平衡达成以后，离这个南海冲突的解决应该说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中国的战略呢是韬光养晦，适时出击，那么现在还算是韬光养晦吧，然后等到了他觉得时机合适的时候然后再出击。从战术上来看呢，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著名的16字方针，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应用这16字方针呢是应该是得心应手，所以应该说只是危险平衡的开端吧。
好，谢谢青莲。另外呢，这个周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同不同意青莲女士所提出来的这个危险平衡的这个结论？另外呢，就是说美国在这么做之后呢，他在这个海域到此一游呢，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种这个定海的作用？周斌。
那其实呢，这个我不太同意威胁这个威胁平衡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不是太平衡的。首先看这个南海的局势，南海的这个绝大多数那个岛礁呢都是越南和菲律宾占有，中国其实占有的岛礁只是一部分。当然最近的这个填海的这个举动呢，确实使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呢有所升级，但是呢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便宜呢还是菲律宾和越南现在先占着，而且美国在后面做后台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力量，而且美国现在也跳到前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平衡就是这个基本上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菲律宾、越南为主的这些国家占着先手，中国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被动防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呢，就是美国如果是他的海军，比如说这次是一艘这个 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以后它的航空母舰啊，它的大型的舰队啊，要在这些方面这个进行巡逻呀，或者是演习啊等等的话，中国还是没有太多办法。因此，我觉得这个主动权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南海现在占有这些岛礁和以及美国的盟友这方面。
嗯哼，好，谢谢周斌。青莲，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在这个形势之下呢，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是不是会受到刺激？
中国的民族
是。
中国的民族情绪，
我再接着讲一补充一句哈，就是中国的民族情绪当然受到刺激，这个看中国的网民很多反应是非常愤怒的，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相对比较温和的反应吧，这个中国网民很多网民也不是太满意。
嗯，好，谢谢青莲，对不起。
这个民族主义呢，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呢手里的一张牌，也就是一个放在瓶子里面的魔鬼，必要的时候就放出来。然后呢，觉得不需要了就收回去，只不过呢，越到近几年，这个魔鬼呢，收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如，有时候呢，可能会酿成一些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越来越少的利用了。周斌先生刚才谈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斌先生呢，已经把中国这个造岛当成一种天经地义合法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按照国际海洋公约法这个来说呢，中国并没有造岛的权利，但是正好是国际海洋公约法呢，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国家在这个什么无主岛屿那里造岛，所以呢它规定的只是那些露出海面的岛屿，根本就没规定那些暗礁应该怎么样，结果就被中国钻了一个空子。所以呢，要么就是将来呢，还要对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重新进行修订，要么呢，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在这个无主暗礁上面造岛要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周斌先生刚才谈的东西呢，几乎就完全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立场。
好，那么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在周斌先等一会儿周斌先等一会儿，就是说那个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您刚才说到这个南中国海这一地区的这个危险平衡呢，就是在未来呢，就是说这个平衡如果被打破，那么它是要么就是能够平衡下来，要么就是往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青莲，
第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比如下一届总统的态度。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实力，第三个就是国际局势，这三方面呢是支撑这个南海这个危险平衡的三个支点，只要有一个支点发生一点变化呢，这个危险平衡呢就会打破，然后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嗯，好，谢谢青莲。周斌请补充。
其实并没有讲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海潮这个暗礁上面这个建岛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意思，我就是讲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紧张局面呢，这一次的紧张局面呢是因为造岛这个问题造成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说是这个现在是一个威胁平衡或者危险平衡的一个阶段，因为基本上的这个主动权呢还是在这个菲律宾越南手上，这个因为他们占着主要的一个岛礁，而且我们看这个越南在这个南中国海有个石油钻井台开采石油，大概有1000多口石油井在那地方，而且石油的收入占越南的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他们占了先手。中国方面对南海的控制呢，其实是比较弱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没有讲中国造岛是合理合法，我只是讲中国造岛是引起这一波冲突的一个契机。
嗯，好的。那么美舰进入南沙挑战中国人造岛礁主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聚焦陆客香港被殴死亡的背后，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星期二，也就是20号，香港警方向媒体证实，一天前被殴打的大陆男性游客已经死亡，引发两地的轩然大波。据称呢，不幸死亡的大陆游客参加3天2夜的零团费港澳购物团，19号在香港红磡一珠宝店铺因为团员购物发生争执而参与劝阻，被打昏之后死亡。有分析称呢，悲剧事件折射出零团费购物团的乱象。与此同时呢，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路人与港人的关系到底怎么了。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120120，请拨打这个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周斌先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司法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这个司法部门的处理的话，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外界评论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香港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件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呢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发生这个打死人的事件的话呢，这个香港整个社会都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而且也这个非常愤怒。那么司法部门他履行他的司法责任，同时他也受到舆论的压力，就是这件事情呢要尽快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显示出来呢，这件事情不一定是香港人做的，就是说有所谓的影子团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根据这个报道出来的消息呢，是就另外一个团的，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团的领队呢，当时也是在同一间商店购物，参与了这个事情，就参与了殴打这个游客的事情。因此呢，这件事情在香港的媒体中报道呢，基本上是大陆人对大陆人的暴行。
嗯，好，谢谢周斌。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么记得呢，这个你也讲过，其实呢，这个港人和陆人之间的关系呢，不知道是曾几何时变得这个状况的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个事情呢，究竟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青莲。
应该说呢，表面上看是这个香港人呢和这个大陆人的冲突，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的背后呢是香港和这个北京的政治冲突呢长期作用下的结果。至于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吧，这一次在这个香港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经过现在初步的消息呢，这个实际上是参与者呢既有这个香港的一些直排导游，同时又有内地的一些股份和内地的人士，所以但是对香港的法治呢，我个人觉得只要是非政治案件呢，大陆如果不做干预，还是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啊，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
嗯哼，好，谢谢青莲。周斌，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像大陆的这个港澳游呢，为什么会如此的热门？
这港澳游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香港和澳门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澳门游它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以博彩业为主的一个城市，那么很多中国人去澳门呢并不是去游览风景啊等等啊，主要是去这个博彩业里头进行消费。那么到香港来，这个香港原来是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相当西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自由港，因此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货物啊，香港的服务啊等等，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大陆。因此当时就是早年间最早出境旅游的人呢，基本上是第一波是到香港。那么后来这个香港又开放了自由行，又对深圳的这个居民进行就是多次往返的免签证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使得来香港游的人比较多了。但是到香港来最吸引的一点呢，当然是香港作为购物天堂这个称号。 那么很多人到时候香港来买这个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的话，比中国大陆要便宜很多，而且有个信心的保障。这是过去来的人对这个香港的高档的消费品的一种消费行为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现在呢，这个中港矛盾越来越重，尤其是在香港的这个政治改革，就是流产之后，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失落心理是比较强的。我同意刚才青年讲的，就说香港和大陆的基本矛盾是价值体系的矛盾，是社会制度的矛盾。香港人他不愿意有一个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制度，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进行抵触和反抗。
嗯，好，谢谢周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要做。大陆同胞需要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呢也要依靠大陆同胞。啊，作为一个大陆的游客，当然要注意个人的素质了啊！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但是呢，香港同胞是不是可以有着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留下来的优越感呢？香港有健全的法治，有着比较文明的社会，但是也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要意识到自己连蔬菜水果饮用水都需要大陆来供应，要认识到自己也是大陆人啊，也是中国人啊，不要有那种你又不是欧罗巴人种嘛，是不是？所以说呀，我认为还是这个双方的矛盾，政治矛盾是其次，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地域之间的一种歧视，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就一个小小的省份，像咱们宁夏也是一样嘛。南方人北方人说南方来的是山狼，到了这北方人娶了南方的老婆，说娶了一个山狼做老婆，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歧视，全中国都有。谢谢宇宙，再见。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要从三方面谈这个问题。首先，这个事件首先说明这个大陆的旅游管理是有问题，大陆的旅游部门的不作为。因为今天那个中国媒体说，就是说对那些贪便宜的，就是这个零团费的游客也要实行惩罚。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根本不合理的行为。就是说，如果吸毒，如果不贩毒，恐怕没有人吸毒。他为什么不在他自己方面找问题？首先是大陆旅游管理部门的问题。第二，我谈刚才那高先生谈到香港，我也想个问题，就是前不久啊，就是足球在香港进行足球比赛，香港的观众就是虚中国国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中国统治香港不好，你可以离开香港嘛，可以到英国去。如果我觉得香港人要这么干，那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陆对香港人的仇恨，这个我想对香港也是绝没有好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香港回归对我们大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请问各位嘉宾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从本土到夏威夷到关岛，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只要有美国的护照是不是就可以去？如果我们到香港是很麻烦的，到澳门还要办一些手续，这个为什么大陆人不能自由流动于香港和澳门？就是说我们给香港打电话还按国际电话要00852，我觉得这叫什么回归？这种回归有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我说第三方面。同时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同意我在用一分钟时间对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巡航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允许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同意，我就说两句；不同意就算。
可以，可以。
好的。刚才就是说那两位嘉宾和你讨论这个巡航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但怎么办呢？要给美国教训。我们中国的海军有没有能力到越南，或者是刚才那个钟先生讲了，越南、菲律宾占了很多的南沙群岛的这个岛礁，而且他们是最早的，就是说天海造人造岛的这个始作俑者。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谴责？那既然美国政府不管，而且甚至他们是美国的打手，我们中国的海军能不能到那里去？我们也可以去哈。如果越南、菲律宾敢阻挡，就炮击打沉的。就是说，中国要这么的话，打狗看主人，我们就打一打美国的代理人，看看美国会怎么样。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青莲女士，请您做一个回答。
我想先回答这个南海海域吧。中国呢，确实和周围的邻国，至少有8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和这个越南吧，我其实很赞成中国政府堂堂正正的向越南提出回收这个白龙尾岛。 那个岛屿面积非常大，那是在毛泽东时代呢，越南胡志明找这个中国借去的，既没有写借约，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文本，只是一个电话，然后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借了，然后一借呢就是老虎借猪，有去无返，那个比现在南沙造岛的岛屿大得多，有据说是有好多公里，我不大记得了，但是比这个是大几倍。我觉得呢还是让中国去办这件事比较合适，可能我们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香港问题呢，两位先生啊不要这么样气愤，我对香港跟大陆的关系实在是太了解了，我相信高先生也了解，我自己呢是80年代末到香港的，其实香港人对大陆那个时候是非常友好善意，不管大陆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政治事件，几乎都是倾囊相助。我就记得那个什么1998年大洪水，全国的捐款捐物还不及香港一半多，然后呢香港捐去的那些新毛毯还有很多东西都被那些灾区的乡干部贪污了啊，这些在这个媒体上都有报道。那么就是然后呢这个89、60事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民呢对大陆的热情支持无偿帮助。就算是我那时候经常也去香港，我真的觉得香港人民挺善意。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97回归以后到2003年自由行这一段时间呢慢慢的酝酿情绪，然后到2003年以后就成了一个转折点。本来这个2003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呢，从政府角度来说是想帮香港，因为当时的2001年香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香港呢作为一个贸易中转基地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呢作为这个金融离岸业务吧，当时呢因为这种洗钱业务没有大发展，所以呢就受到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香港经济下滑，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就提出开放这个香港自由行，但是香港自由行一开放，我们也知道大陆游客的那个文明行为，所谓文明我要打个引号吧，确实是有时候让人呢看不惯，比如随地吐痰，还有就是讲话大声，挑肥拣瘦，还容易一些不能触摸的商品要随意去触摸，这些过程呢可能都是让那个香港人受不了。还有香港人呢2003年以后吧，香港是经济下滑，大陆呢是经济上升，所以这种经济地位的强弱意识从大陆人呢那些表现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我经常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说我们在大陆是很有地位的，一说就是某地的干部啊或者富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刺激双方呢发生摩擦。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那么这种摩擦呢最后就表现为一个大陆呢希望香港内地化，而香港呢慢慢演化成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最后就表的发就变成了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和大陆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不是香港大多数人民的想法，而是其中少数人的想法，但是这种表现就刚才那位先生讲对那个国旗发出嘘声吧，这就是表现之一。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双方克制。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开头就说不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团结的事不要做，但是接下来他谈的全都是不团结的话，不利于团结的那些说法都被他复述了一遍。
好，谢谢青莲。那么接下来周斌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报道，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零团费低团费，比方说呢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北京的一个低价团就是5天4夜的港澳游呢是总共500块钱人民币，那么这个钱算一算呢可能每天喝水还差不多，那么你说要旅游呢的确是不大可能。同时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呢这个低团费零团费呢它的名称是叫做 购物团，而不是叫旅游团。那我想问您呢，就是关于这样的这个低团费、零团费现象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就说这个责任究竟是哪一方？难道消费者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当然，消费者也有责任了。消费者的这个责任呢，就说这个真的要认清这些团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你期望是这个以很少的旅费呢到香港来游的话呢，其实后面你肯定是要购物的，因为这个团呢已经这团的性质已经告诉你，就说这个团呢是必须要购物的。但是我就讲香港，刚才回到香港这个大陆和香港的人呢渐行渐远的这事情呢，我在香港住了将近20年。20年就是亲眼见到了香港市民和中国大陆的人民的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发展。这发展的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代沟的原因，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大饥荒的时候，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呢下令开放这个深圳边境，有若干就中国大陆的人跑到香港来这个避难，或者是相当于逃荒这样子的。他们在一个山上叫华山的一个地方，那满山遍野都是这个饥饿的中国人，这个中国大陆的难民吧。那么这个做香港的人呢，扶老携幼，带着水带着面包上去救济。然后这个香港的警察把这些人要抓起来要送回大陆的时候，香港当地的居民就躺在马路上不让车开过，叫大陆的人赶快下车逃跑。那么这个后面的这很多一批大陆这些人呢就留到了香港，同时呢有些人当然也去了台湾。只是那一辈人就香港人和大陆人基本上一家人，有些人可能是前两天还是在东莞住，那么这个过两天到了香港，他们基本上和大陆是一家人。但是后面成长的这一代呢，在香港生长的这一代呢，他们以前那种乡土意识和乡土连接呢基本上断了，他们基本上认为是自己是香港人，这是第一点，就从这个就是代沟的问题来讲。第二点呢，还是基本上是回归以后，还是一个这个价值体系的冲突。那么香港人他这个希望保留香港自由的这个制度，这个自由法治是香港的两大基石。那么香港现在还没有民主，但是他这个渴望香港能够保存做自己过去的这个价值体系和基本上的基石。那么在过去这十几年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呢，表明原来中国政府呢不是太干预香港的这个管制，但是后来是23条的立法，到后面的这个政治改革啊等等，再都使得香港人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使香港要想使香港中国大陆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离心力就比较强了。尤其是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运动呢，使得香港社会也出现很大的分裂，那么使一部分人走向了极端，比如说吸中国国旗啊这样子的，有些拿出这个港英时代的这个旗帜在这个挥舞啊等等，这现在就使得这个香港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走向了极端。那么我觉得这两地的问题要解决的话呢，还是两个地方呢都要向着进步、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那么大家才能更加和睦起来。
嗯哼，好，谢谢周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是山东的周先生，你好。那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广播的声音关到最小，谢谢。周先生，
对，你好，是我吗？
是您，周先生，请讲。
啊，你好。
嗯。
喂，你好。
请讲。
喂。
嗯。
你好，我就说这个到香港购物啊，
嗯，
出现这些问题啊，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也出现了这些很自然的问题。
嗯。
一个爱打，一个爱挨，那都这都无可厚非的，对吧？
好，谢谢山东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这个事件还是其实就是，反映了一点，就是中共在香港的这个政策上呢失败了。本来一国两制嘛，像香港搞资本主义，中国要搞社会主义，那你就让香港搞嘛，结果又这样，不让那样，不让，搞得香港人也确实很气愤，那么矛盾就越来越多，当然了，这个但纯粹理由也有一些问题，
本这种叫什么低团费啊，这个强迫购物啊，这个好像是也就是中国人那个范围内的特别严重，好像到了西方那边的好像要给小费就给小费吧，那个这样还好一点，中国这样搞的反而吧没多少什么意思。好，我说这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何金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低团费或者零团费现象的，您觉得为什么存在？就是说，究竟是这个，业主商家的问题，还是这个客人也要负一定的这个责任？另外呢，我就想问您，就前几天呢，习近平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呢，据说在席间跟这个英国女王会面的时候，英国女王说她这个表扬邓小平，她赞赏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远见卓识，就是说所讲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呢其实就是说英国女王呢是在非常含蓄的提出，希望中共能够这个兑现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个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是不是这么回事？您同不同意？
应该说英国女王这句话呢确实有很强的暗示性，但是中国呢现在中共这个集权体制的特点就是这样，你反抗越强烈他呢就越要压住，因为他认为呢这不是香港一地的问题，如果在香港这里开了一个口子，那么台湾怎么办，澳门怎么办，最重要的就是国内呢会群起反笑然后就开始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全线溃退，所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极可能是不让步的，这是我要讲的关于这个英国女王对这个习近平含蓄的提出要求会引起什么反应。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零四岁的，对不起，我这里耳朵里噪音非常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谢谢青莲。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陆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国人为什么对境外趋之若鹜，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跨出国门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旅游、购物、留学、创业、移民、置产无不成为热门选项和抢手的商机。那么有分析调侃说呢，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国人的出国梦。那么国人为什么对跨出国门趋之若鹜呢？这是否与中国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在香港的周斌先生，您认为国人为什么急于要挤破国门来到境外？
再讲的中国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比较笼统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嘛。这个和其他的国家能够自由出境相比的话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呢都是限制出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代人基本上就没有出过国。那么到了现在，中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家庭的这个富裕程度能够支持中国人出国的时候，所以我因为在海外这个去过很多国家，因为碰到很多这个中国的游客，这个很多中国游客呢都是那一代没有出过国的那一代人呢，现在争相恐后的出国，这是一部分人。 另一部分呢是青年人，青年人呢家庭比较富裕的青年人呢又喜欢到欧洲啊这些地方去旅游。那到欧洲旅游，第一当然是要去看看西方的文明，第二重要的一点呢是到西方去购物，因为在巴黎啊，在伦敦啊，就在他们的这些这个我们讲的outlet 的这些地方呢，购物买这个奢侈品，比如说买手袋呀、买化妆品啊等等，要比中国便宜很多。我曾经带着一帮年轻朋友到法国去，其实我们当时去做一个任务，但是那些年轻朋友是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这个花钱是大手大脚，买东西是大方。那是我自己，其实我收入是不错的，但是我看到我都觉得这个瞠目结舌的，这个因此呢就觉得这是两批人，这个主要的还有另外一批人呢，就是官员们，以前这个官员比较多的，借出国考察文明，或者是到外面是这个自己的公司啊等等，这一批人呢也比较多的，这些人去呢也是高消费的群体。因此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人出国呢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相对很多国家贬值的货币呢，这个它有比较强的这个地位，而且中国在过去印了很多钞票，那么这使得中国其实是中国游客把中国的通货膨胀呢转移到了其他国家，那么这样子的来看来的话呢，他们的消费能力就当然很强。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是中国过去这么几十年就是国门封锁之后产生的一个井喷现象。
嗯，好，谢谢周斌。何新磊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同时呢，从这些高消费群体他们的出现呢，以及对这个中国低消费的这个阶层的这个反差呢，说明中国阶层的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是这样吧，中国的出国梦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出国旅游，这一批人呢是为了扩大眼界，然后呢就是满足出国看一看的欲望，还有一批呢就是出国定居，这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各方面全面恶化，所以呢他们希望直截了当的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刚才呢就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拥有这种高消费能力，周斌先生刚才其实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高度泡沫化，就是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呢过去这六七年印的钞票是超过美国、英国、欧盟还有这个日本等五个国家的总和。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中国人的手里确实有大量的货币，有比较强的购买力。再加上中国的这个财富分配吧，过分不均衡，所以呢就是中上层手里拥有很多货币，所以他们就比较希望出国购买。这种购买呢有两种因素，一种呢是购买了他是对这个国外的那个物品的质量有一种信任，那么就是国内呢不能够提供相应的同样质量的那个什么产品，用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性价比国外比国内好，所以他们愿意购买。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需要给亲朋好友带一些东西，这叫做睦友吧，就是和睦朋友关系。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啊。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贵州的赵先生，你好。
是我吗？
嗯，是您，赵先生，请讲。
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国梦的这个就是要强加政党的意识与人民的意志之上，这个可能就会使我们中国人每一个都想要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还有第二个就是中国人民都知道，年轻的这一代都会知道，世界慢慢国际化了，不是就在这个国家就可以这样下去，还是要多见识一下各方的文化、科技、经济这些东西。谢谢。
好，谢谢贵州的赵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嗯，请讲。
哎，行， 你看我的观点是啊，现在是世界上的经济都一体化了，好多都是商业往来，还有旅游什么的。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也到中国来，这没有什么，我看这个议题没什么意思。这跟一中国梦没有什么关系，我看啊，谢谢啊。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啊。香港的周斌，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中国人到外国去，那么外国人也进到中国来，那么这个中间呢，是不是您解读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一些差异，比方说是不是这个对等的数量，起码从数量上来说。另外呢，就是我想问您，就是讲到呢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在海外消费的问题，那么有一个调查呢是显示说中国这个去年消费了全球将近一半的这个奢侈品，其实是46%，其中呢这个3/4呢是在海外消费的。那么这个现象呢，就是说也让我们看到，就中国人在海外呢是愿意这个一掷千金，但是在国内对于国内的产品呢却是捂紧钱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对国内的产品倒不一定捂紧钱包，因为这个比如说中国人在买房子啊，就花巨额资金买这个中国的住房，尤其是北上广地区的这个北上广深地区的房价基本上比美国很多地方的房价要高很多，但是中国人也在大量的购买，这个也不是捂紧钱包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到海外去买东西还有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就称之为叫这个现代化的炫耀。这个现代化的炫耀，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说我这个，比如说中国很多中产家庭的妇女都带着就自己带着很高级的那些挎包啊等等，这些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里都很少见到的。这就是刚刚步入现代化或者这个刚刚进入一个小康社会的一些有钱的人士呢，他买这些东西呢，不光是这个东西的实用价值，同时是这些东西的象征性价值，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呢，这个出国购物的话呢，大量的购买东西，刚才青年女士也讲到，就是购物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给亲朋好友带东西。那么海外的这个尤其是高档奢侈品，比中国，因为中国要附加很多的关税，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大城市的店面的铺位也比较贵，因此在海外买同样的奢侈品的话呢，基本上要便宜1/3的价钱，这也是大量购买这个奢侈品的一个原因。刚才一位观众讲到，这个不是中国梦的一个部分，这个中国梦现在是很难定义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民生方面的概念。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的贫苦生活下还是有一定的梦想，这个梦想包括有自己的住房，有自己的汽车，有自己出国旅游的机会，这些呢也是这个基本上呢就要比较现实的朴实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如果讲中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诠释的话呢，这是也是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人的自由迁徙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权利，这个权利呢也是中国过去很多年来大家想争取的一个权利。比如说大量的人逃到香港，大量的人逃到澳门，而且在有一段时间这个移民到海外的人也是相当多的，这也是一个就是基本人权的追求。
好，谢谢周斌。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刚才周斌先生谈到的这中国人他步入小康社会之后呢，就势必要这个希望走出国门去看一看，或者是定居下来。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国家进步入小康之后呢，这个、国民大量的涌向国外，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
我其实开始已经讲得很清楚，分为两部分，我就不重复了。我其实想讲一下一个大家都普遍不理解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国内不消费要到国外消费。其实他是混淆了在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消费人群和消费结构的问题。到国外去购买主要是中国的中上层，那么这个他们呢，因为想要的产品在国内买的话，性价比远远不如这个在国外，所以这部分消费呢，国内不能满足，就到国外去了。但是在国内的68%的人并没有这种购买能力，没有这种购买能力呢，就是有一个恩格尔系数，算了一下，就是中国有28%的城市人口到目前为止还是以食品消费为这个为主，就是每个月的消费支出。在农村里有60%也还是以食品消费为主，很多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这个除了食品消费没有钱去买任何必需品， 这个消费结构呢，就导致了中国经济现在下滑。就是中国不是经济号称是三驾马车吗？这个外贸、投资和内需，这个消费大量转移到国外，然后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拉动内需。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中国的内需靠中国的商品供给是满足不了的。就是这是一个消费人群，消费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分成？又跟中国这个贫富差距过大，穷困人口过多有关。所以呢，讲拉动内需，还有消费转移到国外，如果没看到这个根本因素呢，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问题谈透的。
嗯，好，谢谢何女士，请各位观众听众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电话。浙江的于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就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确实有问题，包括不用我是盲人，我肯定要买国外的手机，因为它有无障碍设施，设计的比较完善。像国内很多无障碍设施都被阉割掉了，比如说像读屏软件，它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都需要购国外的东西，所以说是很正常的是一件事情，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嗯哼，好，谢谢浙江的于先生，国外的产品是更加人性化一些。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站的这个历史角度更高一点来看，就中国现在这个出国潮，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就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就让就中国公民这么主动的大规模的，历史上是没有过。你看清朝的时候，我们派那些高官的去美国留学，他们都不愿意去的呀，都宁愿在家里待着，只好最后派一些平民孤儿什么的去到美国留学，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对中国肯定是有好处的，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发达国家包括美欧啊在内，就是说在给中国人这个尤其普通老百姓发护照方面呢，应该再宽松一些。那中国即使有黑下来的人，他肯定要比叙利亚难民会少很多，而且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护照是可以改变中国的。你假设一下，就是说中国人如果每人有一本护照都出去溜一圈的话，很多东西就我们不需要可能看这些国内的那些就无聊的宣传，我们就通过眼见为实的对比就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他有的人不喜欢日本啊，他去看了日本之后他觉得日本是很好，他就改变了他的观念。那他会不会确立他这种眼见为实来学习西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希望就是说发达国家要给中国公民这样一个机会。好，谢谢。
好的，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关于对日本的旅游，中国的这购物者是说发誓要买空日本啊。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周斌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呢，张先提到说，这个现在的出国潮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也记得在这个，比方说100多年以前的话呢，中国人对洋人是非常看不起，认为他们是夷人。但是现在呢，从中国人是对国外趋之若鹜，那么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信心发生了变化呢？为什么？
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了，而且也和中国的民族性有关系。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精神呢，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尤其是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运动。那么这个共产主义的运动呢，经常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进行共产革命的一些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哈，这个如果中国的公民能够大量的出国去学习外国的这个比较好的东西啊，这个是一种做法。但是现在出去旅游的人呢，大部分关注的还不是这个西方的文明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啊，基本上关注的还是景点啊、游览的区域啊，或者是购物，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这个为什么这个大量的人出去，现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出去见识、出去购物，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当然是如果能够学习到西方的东西，也是个好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中国这个觉得过去受到欺辱，受到西方的欺辱，现在就是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一部分人的这个货币啊和这个财富呢也是相当多，这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原来从看不起西方人到现在又从原来看不起西方人中间崇洋媚外过一段时间，现在又回到了一种西方也不过如此的这种精神状态，尤其是和这个美国的冲突啊和日本的冲突啊等等激起了这个国人的这个民族情绪吧。那么这个民族情绪加上经济地位的提高呢，就促使现在一部分的中国人呢觉得自己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西方也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西方民主旗帜这个高举的这个时代呢好像已经过去了，它原来是一个民主的灯塔。那么由于这个布什政府两届布什政府的这个对美国在国际信誉上的摧残啊，尤其是美国选民有时候也是我们觉得有时候毫无道理的选举了一些不是太合适的领导人，也是使得这个西方的民主政治呢对这个中国呢一些民众呢觉得这个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过是如此。这样子几方面的原因合起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才在产生一种盲目自大的情绪。
嗯，好，谢谢周斌。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位辽宁王先生电话，时间很短，请简短。
哎，
嗯，
再见。
嗯，
哎，那个，你中国经济啊，那个在中国吧，这几年吧，就确实发展的挺快。老百姓吧也富裕起来了，但是有多少人呢？有钱不知道咋花，素质不够。
好，谢谢，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最后呢，我想请何清磊女士分析一下，就是刚才周斌谈到的，现在这个国人呢对国外这个国家和社会呢过去曾经有过的这个一些崇拜的情绪呢在慢慢的降低，那么这个究竟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某种这个失望呢，还是说呢中国民族情结在起作用呢？清莲，
我觉得中国如果到了一次纽约就觉得上海比纽约好，完全是一种盲目的自大。一个国家的财富最重要的财富是两个，一个是制度，二个是资源。中国呢这个制度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是人类最黑暗的一种制度。这个什么呢？资源大家也知道，中国现在是资源耗尽，海陆空全部污染，水陆空全部污染。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接下来泡沫消退以后就要过苦日子了，进入李克强总理说的新常态。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应该抓住这个目前泡沫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做一些准备。这种盲目自大的情绪非常害人，尤其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上海的高楼大厦是建立在很多民众的权利被践踏，比如拆迁那些拆迁户的眼泪和血，我觉得他们没考虑到这一条。那个纽约不能拆是因为尊重这个私有财产，中国人呢应该说对西方的了解真的还是很肤浅。
嗯哼，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和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继续关注中共18届五中全会的戏码，以及中国网络近来为什么盛行摩葛文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